得问一个问题，圣经有错误吗？圣经有错误吗？这个是我们与大部分福音派的神学家呀、神学院呢，这里我们会有大大的不同。美国特克萨斯州福音派最著名的圣经学家明明地说，在圣经的原稿被写下来的时候，他不是无误的，他说里面有错误。但是呢，圣经如何说？我们首先，我们不管人怎么说，圣经如何说，我们在圣经能看到关于圣经的无误性的内容吗？看了不少呢。我给你们为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呢，这个是约翰传福音书17章17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是自己向天主祷告的时候，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什么真理。”啊，就是真理。那在我们自己思考真理啊，我们说真理这个词汇是啥意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那真理能够包含这个错误吗？我们要一查圣经，我们发现这个真理的意思就是真实、无谬误的意思。我们可以咱们看一经文吧，诗篇，放到诗篇119篇，119篇。160节，这个经文没有打上，但是这儿也用真理来形容天主的话语。119篇的主题是什么？知道吗？诗篇119篇有什么主题呢？圣经，主的话，它是在圣经中最长的一章经文，它是最长的一篇经文。然后我们看到它的内容每一节都是跟天主的话语有关系啊。但是在160节，他说你的言语的总纲就是真理，他说你公义的法律永远长存。所以是119篇的160节说的。那你说这个圣经说它完全是真实的，是无谬误的吗？咱们看诗篇12篇6节，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道理。诗篇12篇6节，他说主的言语都是精粹的言语，都是精粹的言语。后面说如银在地炉中炼过7回。好，这个比较有意思。他说主的言语精粹，他说如什么？如银在地炉中炼过7回。那圣经中我们知道数字有时候有意义，特别是在诗篇之内，这个七呢有什么代表你知道吗？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七，它是表达完全的意思，它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看到比如哈，就举一个例子，创造天地用了6天，第7天他休息完事完成，对不对？在这里他说7回指的完全，已经炼化成功了，已经完全的洁净。他说他的言语总纲是真理，它是没有错误的，它是真实的。请翻到箴言30章，咱看5节。箴言30章5节，他说：“天主的，注意这句话，一切言语，天主的一切言语。”是精纯的，凡依靠天主的，天主必护卫他如盾牌。他说天主的一切，他有没有说大部分的预言是纯净的，是精纯的？没有。他说什么？一切言语，一切言语啊。所以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标准，圣经说它的圣经是天主的言语，它是天主的话语，经常用这个词儿，天主的话。希伯来书4章12节说天主的话语是怎么样，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天主一切的言语， 是精纯的。那我问你，它精纯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它是完全的纯净，完全的没有错误，完全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这句话，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他说他是我们唯一真理的标准啊，他是没有错误，他是真实的。无论他提到创造天地的事实，或者我们救恩的事实，或者提到关于他创造万物的事实，或者说我们人类内心的事实啊，我们关于我们的灵魂的知识，无论圣经提到什么，在每一个无论是历史、是科学、是心理学、是人学等等，救恩学，如果圣经说，我们能相信它完全是真理，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天主教导我们的，他的话语是真理，它是纯正的，它是精纯的，它是精粹的言语。下面咱再看一个经文。咱们看这个诗篇19篇第7节，他说主的律法纯全，可以苏醒人心，主的法度真实，可以使与人有智慧。好，他首先第一句话他说主的律法纯全，纯全，这纯全是什么个意思？我们在圣经中知道它是纯净完全的意思，放到撒母耳下2章31节，这个跟诗篇刚才看的那个经文是挺像的。他说天主的道完全，主的言语纯净，凡依靠主的，主必威虎如盾牌，护卫如盾牌。所以他说天主的道是怎么样完全，天主的言语怎么样纯净。那这意思是完全纯净的意思，它不没有缺陷，没有什么在圣经该说的后来呢没说成当，没有任何的缺陷，它是完全的，但是它在所有的事情上也都是纯净的，没有瑕疵，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好，还有一个字你注意点，他说主的法度是啥？真实，它是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他说可以是一个愚人，愚人是啥意思啊？彼得啊，笨蛋，他能使一个愚拙的人有啥智慧，非常奇妙。那这个真实是啥意思？我们知道它是真理不假的意思，它是真理不假的意思。咱们看一个经文，诗篇93篇5节，诗篇93篇5节，我们一开始看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他说你的道是真理，然后这里他说他的律法是纯全，他的法度是真实。那咱们看诗篇93篇第5节，他说主啊你的法度最为真实，他是最为真实，没有比他再真的事情了，他是最为真实。他说你的殿庭当成圣洁直到永远，他说他的法度是最为真实的。好，翻到约翰福音10章35节，他这个真实不假，他意思是必成就，主说的话是真实，是可靠的，是真理。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0章35节，我们看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如何表达这个概念。他说经上的话，注意这句话是不可啥呀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经上说写的话是真实的，是不假的，它是真理。天主必成就他话语的每一句话。那意思是什么？如果圣经说我是个罪人，那我可以相信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真实的。如果他说罪人呢？因为他的罪，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必下地狱受惩罚。那我应该相信什么？我要相信所有不信者必受惩罚。为啥？因为圣经说的。 因为圣经的话是不可废的，你明白吗？圣经的话是不可废的。如果圣经说某一件事情是罪，罪带来后果，那如果我去行的话，圣经说什么？后果必来到我，临到我，我会被有祸了。圣经说你种什么你会收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天主的话是真实的，它是真理，它是不假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说它是不可废的，它是不可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基督徒觉得圣经里边还喊人的意思呢？其实你说圣经的无性，它是跟天主末，就是圣经的末世性有关系。那天主说我把我的话语放在这个人的口中，然后让他们写下来，让他们说出来。其实这个跟他的无性有关系。你说为什么呀？因为他本来不是人的意思，对不对？我把我的话赐给人了，让他们写下来啊。那意思是什么？从天主来的话能有错误吗？难道天主能撒谎吗？咱们看一些经文。首先呢，我们聊一下圣经的无性。圣经是天主感动的人做成的，并非是人的意思。我们要明白，你说他这个无性的概念是从哪里来？刚才说的一句话，圣经是天主做的，不是人做的，因此我们知道它是天主的话，不是人的话。经文已经看过，我们不再看了。天主是不说谎言、不能改变、无所不能的天主。啊，你说这什么意思？咱看一下经文，他是不能说谎言的。提多书一章二节，翻到提多书一章二节，他怎么这儿描述天主？提多书一章二节，他说能盼望无谎言的天主在创世以前所应许的永生。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他说什么？他怎么形容耶稣而不是天主？他说他是无谎言的天主，他是不能说谎的。希伯来书六章，反倒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八节，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第一句话说：既有这两。见永不改变的是天主在这世上绝不谎言。他说天主在这世上他是不能说谎言的啊。他说我们这避难见信盼望天主所应许的父的人必离心里就大有安慰了。他说我们怎么能有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侍奉的天主他是不说谎言的，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坚信相信盼望天主的应许。为什么他是不说谎言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啥？他说耶稣基督从先前到如今一直永远是不改变的。他是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是不能改变的。耶稣不说好啊，我过去说如果你这样的就可以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算了，我不干了，我做别的了。没有，他是一直不改变的，从创世纪到末世录，天主耶稣基督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天主是不能说谎的，第二天主是不能改变。咱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得非常清楚，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天主能改变吗？天主能说我今天昨天说了这个，但我今天呢我说另外呢，因为我是不稳定，偶尔能改变。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如果我们看下面呢，在一章十七节后半部分，他说父却永远父却永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父是能改变吗？他说没有改变过，他不能改变，他说也没有转动的样，也一点转动或者改变的思想都没有。他说他是不能改变的。好，诗篇，诗篇一百四十七篇，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咱们看第五节， 读一下五节，他说我主至大，能力无变，主的智慧无穷无尽。你看第四节，他是主计算星的数目。好，我们现在科学家最厉害的科学家能算星的数目吗？他们现在说什么？算不了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法猜测。他说什么？天主都知道。而且他说义成道起名，他说义他都给他们起了名了，他知道，他很熟悉，因为他创造。后面他说他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知道天主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圣经是天主感动的人做的，并非是人的意思，它不是人的意思。天主不是不能说谎言的，不能改变的，无所不知的天主，因此天主的话语是不能有错的，它是不能有错的。这个我们应该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咱看这一节经文，诗篇十八篇三十节，就是今天翻的经文比较长啊，比较多。诗篇十八篇三十节，天主的道是完全，主的言语是精纯的。好。翻到十九章第七节，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他说主的律法是怎么样？全传。好，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节，他说你的言语极其精炼，你的仆人深知。他说为什么我爱你的话语？因为它是极其精炼，他意思是不错的，没有毛病的，没有矛盾的，它是无误的。那么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关于圣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圣经是没有错误。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所谓的牧师站起来说什么圣经这块是错的，或者圣经我们不能这样理解或者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可能他们手里拿着诗好几个不同的译本和版本，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这儿有的习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人的意思是天主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天主自己的见证是什么，他说我的话语是纯全，是完全，是真理，是精粹，是他说练了七回了，他是非常的真实，接近。所以说我们对于天主呢，我们思考天主当时给人的语言我们说因为是从天主来的，他是无误的，不是人的意思。那么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呢，他会说对，是过去是这样子，在他的原稿他是无误的，他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说你别忘了呀，圣经是公元后一百多年写成了，到现在将近两千年了这个过程啊也是人手抄的过程啊，肯定进了错误呀，对不对？那我们看圣经如何说。可靠的圣经还存在吗？我想问问这个问题，可靠的圣经还存在吗？我们看圣经怎么说。首先我们看一节经文，这是马太传福音书年四节撒五节，所以二十四节的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五节，能看懂？好，他说天地必废，我的话断不能废。他这里做个比较，他做什么比较？天地的比较。他说天地能废，他的意思是天地有一天呢会不存在，对不对？这是他的意思。但我的话不能废，他的意思是我的话必须永远长存。我们看这个不能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它必要长存的意思。好，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 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等到天地都没有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都要成全。他说等到世界都过去了，还会存在天主的律法。他说连一点一划。好，这个我们英文，这个什么英美国人啊，说英语的为母语的人，那我们不好理解一点一划是什么概念。但是汉字和希伯来文挺像的，它的这个字母是比较复杂，然后有很多小点，很多小划啊。结果呢，他说连一点一划，这个是关于希伯来字母的一小小点是不能改变的。跟中国汉字挺像的，他说一个撇都不会少一个，一个捺啊都必须存在，一点都不能废去。所以他的意思是天主的话他不能废，他说必须长存。咱们看一个诗篇一百篇，诗篇一百篇，再看第五节，好，他说主为直善，主的恩典永远长存。这个恩典是恩，这个是恩的典章，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永远长存，主的诚实完待恒有。诚实呢在这里能理解为真理，不只是性格上的所谓的诚实，它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我们明白它必须怎么样，主的典章主的恩典必须怎么样，永远长存。它能废去吗？不行，它必须完待恒有的一直存在。好，刚读了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节，我再读一遍，你的言语总纲就是真理，你公义的律法永远长存。我们看到天主关于自己的话说什么，他必须一直存在。但他们说，哎呀，这不是两千年呢，他说得存到什么时候，万代恒有，永远长存。好，下面可靠的圣经还存在吗？咱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年三至年五节啊，所以23到25节，他说你们重生不是有能败坏的种子，是有与不能坏的种子，是靠着永生天主长存的什么道。如经上说，世人如草，世人的荣耀如同草花，草比枯干，花比凋谢，唯有天主的道是永存的，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有个问题，咱首先看一下，他这不能坏的种子，那这个坏呢指的啥意思？咱可以思考思考。下面呢，长存的道，后面他说是永存的道，你的道是永存，他这是长存啊。我们知道明白中国长长的也是永远的意思啊，所以我明白这个是必永存的意思啊。我们已经看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节，他说必永远存在，还没有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五十二节，他说我早知道你的法度为你立定。他说你是他们立定，不是我们，是你做的。他说你的法度为你立定，永远不废。他说永远不废，他没有说过了一百年不废，过了一千年不废，过了两千年不废，他说什么永远不废。那这个很有意思。他这里用的，他你注意这儿，他说如经上说，那这个是哪说的呀？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天主的言必永不朽。这是也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八节说的，他说唯有天主的言，他说宇宙里边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朽的，不会坏的，必须永存的，那就是什么呀？天主的言。他说唯有天主的言 必永存不朽。好，那人呢，他们是开始做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这个圣经论和这个圣经学的历史，我们发现从耶稣基督来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说了吗？说你的话是真理啊，对不对？你的话语是真理。他当时说的时候，他是看了什么？看了旧约圣经，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他也关于他的这个他自己是神的话啊，也是他保留性也有经文嘛。然后我们学习哈，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早期教会相信圣经的无误性。他们接受圣经的无误性，他们教导圣经的无误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写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见证啊。他们从耶稣基督离开天地一直到大概18世纪啊，仍是相信天主话语是没有问题。但是开始在18世纪，有一些德国的评判家，他们说什么？说呀，圣经啊，它是人写的书啊。他不一定是天主所有的话呀，天主不一定会保存呐。结果说什么圣经肯定有错误啊。然后呢，一开始呢，人就说啊，这人是写了，他这个道是不正的。但是慢慢呢，他们的思想开始入教会啊。我们看到18世纪的评判思想呢，现在在中国特别的流行，甚至和合本的这个两个作者。他们希腊文本的两个作者是这个他们是评判思想这个特别有名的专家。他们觉得圣经不存在，他说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圣经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必须重新创造圣经。现在最有名的圣经学家也是如此说的，一个福音派的。他说什么？他说圣经已经早不存在了。他说我们只能够猜测重新创造圣经的真意。我们只他说我们大概现在95%差不多了。他说什么？我们还5%是人的意思，不是天主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圣经的应许在这儿呢，我们刚读的，他说我的话必永远存在，我的话不能废去。咱们看一下关于考靠圣经存在不，咱看一些关于可以思考的一些原则。首先，圣经的保存性由天主所无所不能的天主的所允许，所以意思就是圣经的保存性由无所不能的天主所允许。这个不是我创造的意思，不是这个有限，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不对？教会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不是教会创造的一个概念，这是有来自一个无所不能的天主的允许。我们刚已经看过这个马太福音5:18，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诗篇119:89，咱们看一下吧。诗篇119:89说，主啊，你的言语建立在天，直到什么时候？永远，直到永远。马太福音已经看过，一点一画是不能废去。鲁加福音16:17，鲁加福音十七节，他说：“天地废坏，交比律法的一点一划废坏还容易。”他意思是什么？好，你说要废坏，他说地球地天地，这是觉得全宇宙，他不只是地球，全宇宙废坏，还比天主的话语一点一划废坏还容易。哇，那我们明白天主的应许。是十分清楚的应许，他没有说我可能要保护我的话语，我可能要保留一个无误的圣经，没有，他说我保留了，他说宇宙废去可以，我的话是不会废去的。咱看我这儿没有打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传道书3:14，这个也关于也是也可以用来证明圣经的无误这个保留性。传道书3:15，传道书，对不起，3:14，他说：“我晓得天主所做的 必定永存，无所添加，增添，对不起，无所减少。天主这样行，为人为要人敬畏天主。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他是必定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那我问你，圣经是谁写成的呀？是天主感动的人做的。他说他做的原因是为了啥呀？为了人敬畏天主，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存在，让我们敬畏我们的天主。说什么？哇，天主，你的能力真是无限。哇，你真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主，能通过2000多年保留一个无误的圣经，我们可以更加的相信与信靠它。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多人上完神学院回来之后，发现他们的信心减少了，他开始对圣经有疑问了。过去呢，他相信圣经的道理，他相信圣经是从天主来了。他上完神学院回来之后，他说什么？哇，还不知道，也许还喊人的意思，开始怀疑，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神学院现在存在的，不包括中国国外都一样，现在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是不相信有无误圣经的存在。大部分的，可能有一大半觉得在末世，在天主感动人写下的原稿的时候，他说原稿都里边还含错误。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说，啊，原稿是无误的，他末世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到现在也是没有错误，这个我们很少见，中国福音派根本看不到的。圣经这样说，他说信徒。需靠天主末世的一切话活着，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有天主末世的每一句话，这个对于我们属灵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少5%可以，到现在他们很多说少3%了，少百分之，你知道少30%是多少？它是跟彼得前后书去掉一样，那很多呀，那两个属性你完全撕掉吗？他说我们不需要他，怎么不需要吗？他说我们信徒需靠天主末世的一切话语。马太福音4:4说啥？他说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什么？天主口里所说的多少一切话。我们不是靠着95%，我们是靠着多少？一切话。那如果主给我们的话，他默示着他说出来的每句话，当时记在稿子上，都是记在树上，那他不保留啊，对我们有影响吗？大大的影响。但是我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天主保留他话语的应许没有落空，天主保护他的话。我们不只是可以从圣经内在的证据，我们下周要看圣经外在的证据。我们要翻一翻那些古传，然后给你看到他真的给保留了他的话语。下面再看一个，咱们先看以赛亚书吧。以赛亚书59:21，以赛亚书59:21，主说，我父辈你的灵，我穿在你口的，我口中的眼，这是主说的，我必是不离开你的口，不离开你子孙的口，不离开你后裔的口。他说此景直到什么时候？永远。这就是我与你民所要立的约，这是主说的。这是谁说的呀？这是不是这个先知编的呀？没有，这是主说的话。他说我被将我以赛亚先知，我给你的话，我让你记在树上的。像我们上周看的一样，以赛亚是天主默示，以赛亚说这个话是天主给我让我记在树上的。然后这里非常清楚说，他说我给你的这些言语，我不会使他离开你的口，离开你子孙的口，离开你后裔的口，至今直到永远。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这个是天主给以色列民立的约，旧约是不能废掉，到什么时候？到永远，到永远。 哎，我们下周要看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证据，关于旧约的原稿到现在还存在吗？哎，这很有意思。咱看那个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八第一节，他说：“我民须听我的教训，侧耳聆我口中的言。”再往下走，他第四节：“必不瞒他子孙，必将主的荣耀、全能，并主所行的奇事传于后世。”主立法于雅各，定律于以色列，吩咐我们列祖传世子孙，使后世这个知晓，子又传子，孙又传孙，使他们仰望天主，不忘天主的作为。他的意思是遵守天主的命令，所以他说这个过程会怎么样，他会把他的话语赐给他们，他们要做什么，把他保留到什么，到给他们子孙和他们后裔看。圣经的意思是这个必须一直到永远存留。我要你注意这一点，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天主将栽于所有更改他话语的人，这个也有历史上的证明。这个我们可以提一些历史的人物，他说我要把天主的话烧灭掉我们看他们的结果，他们的后果如何。但是咱们先看申明记申明记四章的二节，好，申明记四章二节，我说吩咐你的话，他说什么，不可增添，也不可裁减，总要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你们天主的诫命。他说我给你的话，你是不可增添，你也是不可裁减。他说这个话是我给你们的，你们不能加，也不能删除任何的一句，任何一句话。摩西录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摩西录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我今借凡听见这树上的预言的人，这树上的预言若有人增添的，天主必将写在树上的主灾加添在他身上，这树上的预言若有删减的，天主必从圣命册上删除他的名，不许他住在圣城里，使他不得享这树上所录的福。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说行，你要是增添的话，我就把这树上的灾加添在你身上，如果你删除的话，如果你删减的话，我会把你的名从圣命树上给你删除掉。所以我们明白天主的意思是要保留他的话语这是天主有能力做的。那说明人不会，没人在历史上不会使劲的去删除删减增加内容吗？会有，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下周会看一些这个原文里边呢，是明明有人改的内容，整个这一章删了，直接给把它删掉了，然后这里又添了一大部分，是人的思想，对不对？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所以说在这里他在末世录二章十八十九节说的这话的意思，我们要明白会有人做这个事情 所以天主告诉他们，你做这些事情，会将灾于你。如果你要改变天主的话语，最后呢，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我就不说太多了，我就提三个，天主保留他话语的例子，为了时间的缘故，可能我们就不看经文了吧，我就提一下旧约圣经的保留，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看到先写了摩西五经嘛，摩西五经写成的时候，他把摩西五经放哪儿？圣经，如果我们看申命记17:8，他把这个摩西写的这个原稿放在这个放在哪儿？放在约柜，谢谢，想不起来那词儿了，约柜里边了。然后呢，剩下先知所写的书，他给谁？他给利未人去看过。那有个问题是什么？约柜在哪儿？约柜在圣殿。利未人在哪里工作？也在圣殿工作。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几回有其他外邦国家使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他把圣殿里边的东西也全部偷走，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列王下22:8和历代下34:14-16，他有一次把圣经给丢了，把旧约摩西的五经给丢了，结果呢他们又发现了，这个肯定是有天主做的，他是他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告诉好像是申命记17:8，他告诉国王，每一次上你要得到王位之后，你必须拿摩西五经马律法书拿出来，然后自己写，自己抄写一遍。你想一想，那难吧？对，他做王第一件事情必须抄一遍圣经。那个圣经是从哪里来？他是从约柜旁的利未人手里拿的，他原稿，然后呢自己抄一遍，手抄啊，非常非常的厉害。但保留到现在，如果我们看罗马书2，他也说，所以犹太人是有什么益处？他说诏书是赐给他们的嘛。我们明白他们是把旧约圣经给保留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保留。在圣经之中，他的，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31:1-2，主说我要把我的话给你，你哪一砖那个纸拿过来，我要让你写下来。然后呢，耶利米说什么？他把天主的一切话语写下来，带到国王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是国王在那儿烤火呢，他不高兴。直接把它撕了，扔哪儿？扔火里烧了，那不天主的话吗？对不对？烧了，结果天主做什么？天主说：“行，耶利米，再来，我要把我曾经给你的一切话语再一次给你。为了什么原因？为了保留下来啊！这个很有意思。新约圣经的保留，我们看可以看哥罗西书4:16，我们看到很早保罗告诉那个哥罗西教会的。”他说：“你把这书信不只是自己读自己看，你要给别的教会看。”他说是给罗底家教会看。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习惯是什么？把师徒写的这个圣经留在这里，收抄，抄完了把收抄那一部分还给教会，那个教会会拿着收抄的又换。然后呢，这个书信来回换呢，结果被抄了好几遍了。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回去看那个哥罗西那里的原稿，哎，有什么问题吗？有了，咱对照一下。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甚至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教父，在耶稣基督之后200年，有的教父说，如果你还有关于新约的疑问，你可以去哪找原稿啊。所以我明白它存在很长很长时间了。帖撒罗尼迦5:27，也告诉我们保罗说你应该拿这个给其他的教会看结果我们看到新约是这样被保留下来的。他没有说你把原稿放在一个地方保守，没有，他说你去读，去了解，收抄再发，对，让更多的人看。然后呢，圣经的这个也是新约是这样保留下来的。所以要总结一下，首先呢，圣经呢在它末世的时候是完全无误的，是天主没无瑕疵的话语，它完全是天主无误的话。但是呢，天主也保留了他的话，他没有说行，我把这话给了你们之后我不管了，没有，他说我的话必永远保存，必一直存在啊。那么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要再强调， 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发现大部分教会历史一开始都是相信不只是天主，留了他的话语，把他纯全的话语留给人了，但是他也是相信天主必保留他的话。甚至威斯敏斯特的信条都明明写天主必借着超自然的办法去保留他的话语。但是现在相信威斯敏斯特的那些长老会和福音会，他们都已经不相信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过去都是相信这道理，这不是新的，这是一个古老的道理，也是圣经明明的道，但是现在被忽略了。因此他们敢在大家面前评判圣经啊，这应该是人写的，这应该是，甚至现在有的评判者他自己修订圣经的原稿，他说我们这个收抄本，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圣经，然后他们敢说啊，这个不应该是圣经的话，哎，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圣经的话，我们在这里修一下，然后呢咱们加点内容或者删点内容。甚至你们可能听过的比较有名的早期的人，他叫奥里金呢，他如果你学习历史的话，你发现他雇了120个人，他们卷纸做什么？他们卷纸是改变圣经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所谓的不合乎他思想的部分全部改掉啊。所以你问到现在还有这种人呢、啊？所以我们明白圣经确实是撒旦要攻击的一件事情，一本书，但是也是永生天主允许必保留到永远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说圣经可靠吗？圣经是否可靠？是可靠的啊，圣经的允许，我们有一个不能说谎言无所不知一个不能改变的天主，允许我们他必存到永远。